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施洗约翰被囚。
陛下，我看您的心情不太好，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得罪您了，我亲爱的皇上？来来来，现在就告诉您亲爱的皇后，什么事情使您不舒服？陛下，什么事情使您不舒服嘛？
不关你的事了。
亲爱的皇上，你应该知道，凡是您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来来来，告诉我。
好吧，是那个在旷野里的人。
啊？施洗约翰？
嗯。
他怎么了？什么事儿啊？他干了什么？
我看几个大臣听了他讲的道理。
那又怎么样啊？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传的也是真理，他是个圣人，他什么人都不怕，连我都不怕。
哦，这么说来，他并没有做什么得罪您的事儿了，一定说了什么话使陛下不安了，是不是很可怕呀？
嗯，他说我不忠实，他责备我犯了罪，同你的关系。
我
实在是我把你从我自己的兄弟那儿拐来的。
你根本没有做这种事儿，我爱您不爱他，所以呀，我离开他到您身边来，这有什么不对呀？
我希望能克服控制我好色的欲望。
好色的欲望？你是指我啊？这倒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旷野的大胡子居然敢来责备您皇上，这算哪一门子的事儿啊？
人人对我不是叩头就是弯腰，可是约翰他却不怕我，他有勇气来指责罪恶，他真是大无畏啊。
所以您就相信他了，想不理我了？
哎呀，西罗底，你知道要我离开你是办不到的嘛。
那么你我之间就没有问题了？
对，没有。
你说约翰说的是真理，现在让我来告诉您什么是真理。您是皇上，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错，您说的话是王法。陛下，您到底爱不爱我嘛？
你到如今还怀疑啊？
要是这样，您就该把施洗约翰抓起来，关在地牢里。哼，他羞辱了你，同时也羞辱了我。
西罗底就这样把他软弱的丈夫希律王说服，将施洗约翰关进了监牢。同时，日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耶稣却没有建立地上的王国。撒旦就将怀疑的意念压进了约翰的心中，可是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从天上来的声音，降下来的鸽子，耶稣的纯洁无瑕。他至终没有放弃他对基督的信心。当他看到他的门徒们对耶稣的使命发生怀疑的时候，他就差遣其中两个门徒直接去问耶稣。
先生，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了，他差遣我们来问您，那将要来的是您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夫子，我们带来的这个人被鬼附着了。
撒旦，我吩咐你从这人身上出来，不可再回来。
我复原了。 夫子，谢谢你，谢谢你。夫子，帮助我，我听见你的声音，只是没有法子看见你。主啊，我是个瞎子。
近前来，让我摸你的眼睛，你就看见了。
啊，我都看了，我看见了。主啊，你实在是弥赛亚。
哎，耶稣装着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问题。
我想他听到了，他是拿他所做的事医治这许多病人来回答我们的。
我们要不要就回到老师那儿去呢？
不，我们先在这儿留一天，看看耶稣做的事，听听他说的话。
这一天慢慢的又过去了，约翰的门徒们听到也看到了一切，然后耶稣把他们召来。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对他说，那对我不疑惑的人就有福了。
回到约翰的地牢中，两个门徒向他报告了耶稣医治病人和他的信息。
不失去信心，不跌倒，有福了。
夫子，您觉得怎么样？
第一，我觉得这是对我心中开始怀疑的一次温和的责备。
责备？对您？
第二，这正清楚地表示出基督在地上的使命的真正性质。我要把我自己完全降服给上帝，无论是生是死，只要对耶稣和上帝的工作能有最大的效果。
他难道不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同时要把我们从罗马的压迫下拯救出来吗？
耶稣的工作并不是打败军队、推翻政府，而是要借着仁慈、自我牺牲和爱来感化人心。耶稣要把人类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在天国里得永生。
约翰的门徒们离开之后，耶稣转向周围跟群众们说，
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草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究竟为了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
为义受逼迫的人，基督徒跟随主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告诫我们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路加福音9:23。同时也勉励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10。当今的世界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事例吗？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一位坦桑尼亚牧师的亲身经历。坦桑尼亚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会受到迫害，不仅家庭和教会可能受到袭击，来自家庭成员的强烈压力也是司空见惯的。比如清真寺的祷告因被一群蜜蜂入侵而中断，这也要算在附近教会做礼拜的基督徒身上。基督徒的守夜祷告也会成为暴力攻击的导火索。2014年10月的一天晚上，克里斯和朋友迪奥尼兹正在做守夜祷告，轮到他休息时，睡梦中，他突然感到有一道强光照在脸上，
一个头戴矿灯的男子在他的脑畔挥舞着一把弯刀。从清真寺里冲出的一群男人开始袭击他们在教堂里遇到的任何人。克里斯试图保卫自己，可他只能用胳膊来格挡刀刃。他听到主在他的耳边吩咐，拾起一块石头来，于是他就捡到一块石头，并奋力将它掷了出去。石头不偏不倚将袭击者击倒在地。克里斯左腿受伤很严重，脚踝以上的部位几乎像断了一样，毫无知觉。在这群暴徒逃走以先，一个男人丧心病狂，用一把大砍刀又连砍了他三下。迪奥尼兹头部被打得鲜血淋淋，踉踉跄跄撞到一堵墙上，一头栽倒在教堂的前部。这是克里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朋友，担心袭击者还会返回，克里斯艰难地站起来，半爬半滑地来到一条大路上。他向神呼求，神啊，求你原谅我，如果我有没有听从你的地方，求你饶恕我，并请收下我的灵魂。神没有放弃他。大约凌晨2:30，一个好心的女人发现了他，弄了点水给他喝，又打电话给警局。最终他被送往医院。迪波拉，克里斯的妻子，得知丈夫严重受伤，迪奥尼兹被杀害的消息，匆忙赶到医院。她禁不住开始哭泣起来。这时一个声音说，不要害怕，我和你们在一起。有素不相识的人来到医院，给克里斯送来一些食物和饮品。当迪波拉拿过一瓶饮料要喂给丈夫时，她忽然感觉到圣灵在制止她，不要这样做。当她质询是谁带来了这瓶饮料时，一个男人飞也似的逃了出去。警方后来确认，盛果汁的瓶子里有毒，在另外一个男人主动提供的食物中也检出了致命的毒素。令人吃惊的是，那因袭击和谋杀罪被捕的暴徒却被释放了。克里斯后来还在城里遇到过那些参与袭击的人，他选择原谅他们，正如主所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寻道者之声的童工去医院探访了克里斯，并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他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如何才能向神为我所做的一切献上感谢呢？他和迪波拉决定将自己的土地捐献给教会。会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喜极而泣。迪波拉说，求神丰盈地祝福每个人，每次我陷入绝望的时候，神的供给都时时到来，使我重燃信心之火。他们决定搬离小镇，克里斯创建了一间规模不大的禽类养殖场。不久，他们又经营所得的收入又买了一小片土地，在上面盖了一间教堂。教会目前已经有71名会员，还有150名儿童定期参加敬拜。克里斯是他们的牧者。克里斯希望主在给穆斯林传福音的事工方面为他开门，他想显现给穆斯林同样的爱。听众朋友，我们讲完了克里斯为义受逼迫的经历，他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他的遭遇值得我们深思。如果同样的遭遇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是否能像克里斯一样选择信仰，继续跟随主，为他做工呢？我们做好为义受逼迫的准备了吗？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 他总是想一窥究竟，让他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她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您读过世界新闻，你知道在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正在接受逼迫。今天要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手、口和脚。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接受了逼迫。所以历史上的基督徒不以为耶稣的名受逼迫为怪，今天也不例外。但是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在今天这个现代世界，需要这样吗？今天在伊拉克、在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被赶走，被打，被杀。一个残酷圣战的民兵，就是叫做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ISIS, 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已经把许多基督徒从他们多年所居住的家园赶走。 ISIS 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送到旷野，甚至于把他们送到死地。漂流的漂流，饿死的饿死，被暗杀的被暗杀。不但有很多基督徒，连一些回教徒也被 ISIS 迫害。那些残酷圣战民兵的行为很残忍可耻，他们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歪了，他们不懂得道德是什么，他们不懂爱是什么，他们不懂真理是什么，他们违背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真神，他们不能获得神的喜悦。 也许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荣耀神的名，但是他们错了。神不会称赞他们，神只会审判他们。奇怪的是，天上的神还是爱这些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的人。神等待他们，等待他们悔改归正。基督徒也为他们祷告。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任何人沉沦，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得救。连受逼迫的基督徒也为这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兵们祷告，希望他们会明白真理，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离开罪恶，获得永生。如果您能够浏览我们的网站，您就会看到一个图案，也就是一个阿拉伯语的一个字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他们的那个民兵把这个字母啊，这个字画在基督徒的家里，好让他们的同胞们知道基督徒住在这里。本来画这个字在他们的家里呢，就是给这些基督徒加上一些压力，使得他们离家出走，否则他们会受到迫害。所以把这个字画在他们家的外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恨你们。但是不料基督徒和世界上的很多的网站朋友，就是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朋友，支持这些基督徒。他们把这个字当作是一个荣誉记号，所以这个字就变成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支持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其他的回教徒国家，我们支持他们的意思。今天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好高兴的把这个字当作记号贴在我们的网站上，宣布说我们也支持这些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赐给他们勇气。愿神赐福给全世界上所有爱慕真理的人，愿所有人都能够聆听耶稣的福音，相信悔改归正，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You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 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 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世人能够在神的儿子的拯救下脱离罪恶，这个奥秘跟耶稣受难的过程息息相关。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的儿子耶稣从被定罪到执行死刑的刑场的过程吗？您知道在这段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吗？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的就是耶稣赴刑场这一段路程上发生的故事。您有兴趣读这段故事，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7章。
耶稣此时啊，已给判成了死囚，五花大绑的给刽子手押到院内准备动刑。耶稣此时已经完全处在对方的控制之中，他们这些个人的心态与豺狼无异啊。一个矮个先上来，呲牙咧嘴，从耶稣后边朝他后腰是狠踹了一脚。耶稣一个踉跄，才捂住腰，忍住痛。一个高个上来，脱去了耶稣的长袍，露出他那瘦弱的身材。那高个拎着件紫袍子，扬着脖瞪着眼，来，我给你王袍加身。双手一抖，给耶稣披在了身上，然后啊，拿起用硬刺儿窝的一个圈儿，说是啊，国王的王冠，从上往下往耶稣的头上是直扣下去，顿时皮破血流。前边还有人跪在地上假装敬拜，那是在羞辱他。耶稣刚刚站稳，拿着藤条的上来，是没头没脑的抽。这些个人的手真狠呐、啊！几个人还围上来，朝他吐吐沫，啐他。打完之后，给耶稣换上了他自己的衣袍，然后直接押赴刑场去钉十字架。这十字架呀，是古罗马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它是横竖两根木头钉成个十字，横的钉手，竖的钉脚，竖的那根是埋在刑场之上事先预备好了，横的这根呢，由犯人自个儿背在背上，是背到刑场去。再说耶稣背着那根横木出了门，前后左右都是士兵啊，两边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再看耶稣这张脸呢、啊，眼睛和嘴给打的成了黑紫色，眼睛啊已经肿成了一条缝儿，脸上是挂满了血水、汗水和人家吐的口水，那胳膊上都是鞭伤啊。看他背木头那股劲儿，用的都是死劲儿，他哪背得动啊？人群当中啊，有些妇女看不下去，忍不住失声痛哭：“哎呀，多好的一个人呐、啊，给折磨成这个样儿，就这么给毁了。”这哭声啊，也传到了耶稣的耳朵里。他抬起肿成一条缝的眼睛，边看边说：“别哭了，等日子一到就知道了。还是为你们的儿女哭吧。你看，他们对有生命的树都如此，那枯死之木，将来又会如何呢？”说完，是继续 背着木头朝前走去。耶稣本来身体就弱，加上又受了刑，哪儿背得动啊？眼瞅着怪绷不住劲儿了。这士兵一看也怕出事儿啊，耽搁了，节外生枝，赶紧抓过一个人来。这个人呢，叫西门，是古利奈人。那士兵就让他替耶稣背这根横木，在后边跟着。跟着耶稣一块儿钉十字架的呀，还有两位犯人。这一行人朝刑场走去。刑场呢，是设在各个他，也叫骷髅岗。刑场之上竖着三根木桩，中间这根上端钉着一块木牌，上边有字儿，是用希伯来、拉丁、希腊三种文字书写，写的是纳撒勒人耶稣，希伯来人之王。这个木牌子让大祭司一看，他心里不太舒服，是赶紧找来比拉多。干什么呀？让您看这块牌子上写的能不能改一改。听说让他改，这比拉多这会儿啊，心里就老大的瞧不起他了。我告诉你说，没那个，我写的我不改。各个他，各个他，一路背着十字架，今天要送救赎主，无罪竟然要被杀，眼看人子要被举起，吸引万人归向他。
为何要在苦难中喜乐？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一个有关痛苦的鼓励。事实上，这个鼓励来自我高位截瘫的朋友塔瓦纳。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他正在医院里与肺炎搏斗。那时他已经住院好几个星期，并且因为病情做了气管切开术，简称气切，他的肺部浸润得非常严重，已经无法自己呼吸。医院用呼吸器帮助维持他的呼吸，目前医生正在尝试着让他自己呼吸。但是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他是一位高位截瘫者，对他而言，呼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不久前，他的丈夫史达西发了一张塔瓦纳坐在医院病床旁轮椅里的照片，尽管穿着医院里的袍子，身上插满了管子，他仍然笑着。我那时请我的丈夫 Ken 拿着我的手机把照片放大，好让我看清楚塔瓦纳的笑脸。当我读着史达西的简讯，告诉我塔瓦纳不只是努力坚持着，而且还勇敢地用微笑来面对着这最后一波的挑战。好吧，我要好好的亲眼看个仔细。您知道，圣经直接地教导我们受苦，并且狠狠地受苦。但是圣经不仅是告诉我们要坚持忍耐，不，他不就此打住。他告诉我们，不只是要忍耐，咬紧牙关地忍受，还要低下头，努力向前继续下去。也许世界是这样对待痛苦的，但是神对属于他的人有更高的要求。神对您、对我以及对塔瓦纳有更高的期望。我能想象您心中的问号，这是圣经里安慰背负重担及被围困的灵魂吗？坚持忍耐还不够吗？答案是不够。圣经要求基督徒在困难中要喜乐，因为这对我们周遭的人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归荣耀给神。苦难对于基督徒 不是一个提供抱怨的借口，而是一个喜乐的源头。现在这也许听起来违背常理，但是倘若我们在困难当中能够喜乐，因为我们了解这些难处是为着帮助我们灵命成长而来的，我们面对的困难只是一个我们在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里告诉我们的，在罗马书第八章里也说，痛苦预备我们进入永生。在彼得前书也提到，倘若我们信靠神，困难磨练并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痛苦试炼我们的信心，并且证明我们实在是在基督里连结的属神的子女，在他因为顺服神所经历过的痛苦里不断学习。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属于基督徒生命的文凭，有专科、学士、硕士还有博士的学位，若说痛苦是基督徒生命里的最高学位，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想塔瓦纳一定是正在基督徒痛苦的博士学位上研读，为荣耀神而继续深造，这正显示出神的恩典与保守，并且塔瓦纳也认定神是值得他如此在痛苦里挣扎的。最重要的是，他正是效法耶稣的榜样，努力向他。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启示录》第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 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 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